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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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，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不一样的爱。话说有一个女孩子，她要结婚了，非常的高兴，她为自己准备这个婚礼啊，也准备了有相当长的时间，准备好了，最后呢，快要举行婚礼的时候，他的婚礼依然是会举行，但是这个婚宴呢，就是结婚的时候吃饭的那个婚宴的方式就改变了。他计划不再请那些亲朋好友大吃一顿，他改变邀请了当地无家可归的人，就是那些游民啊，他们前来吃饭，他邀请他们前来赴宴。所以他的那些好朋友们呢，参加完了他的婚礼之后，就要成为一个做义工的人，要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要招待他们吃喝，还要帮忙清理。所以他的这个婚宴呢，这个婚礼啊，就是与众不同。所以每一年当他们在纪念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他们所回想的就和普通人所回想的不一样了。能有这种看见，那他们就是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。婚姻这件事情啊，这个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。神设立这个婚姻制度，并不是仅仅让我们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场合，然后一言不合呢，又离婚了。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。那么神所设立的婚姻，让我们在这个婚姻制度里学习什么呢？学习爱是恒久忍耐。夫妻二人若是真的能够白头偕老，他们中间所做的彼此的牺牲，所做的彼此的忍耐，那所付的代价确实是轰轰烈烈的。所以婚姻并不是在乎我们请了多少人，开了多少席，多么的辉煌，钻戒有多大，婚纱是哪一个名牌公司所制作的定制的婚纱，不是讲究这个，讲的是如何在我们未来的日子，如何靠着我们的主恒久忍耐。就因着有恒久忍耐，所以我们婚姻可以长久，友谊可以长存。就因着我们懂得如何靠主恒久忍耐，我们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就能够挺得过去，我们在受到患难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也因着有主而能够忍耐到底。所以今天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？是结婚好还是结婚不好呢？那都要看我们是不是认识婚姻的意义。除了这一点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譬如说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贫穷的人呢？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残疾的，像瞎眼的，我们如何对待他们呢？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14章13节就说，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所以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新娘子和新郎啊，他们决定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呢，要成为他们这一生努力的目标，也要成为他们这一生得力的目标。他们得力是靠着基督，他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。他们请的客，那些贫穷人是没有力量偿还他们的，因为没有力量偿还，主才纪念。若是有力量偿还，那就是你请我，我请你，请来请去，真的是十分的无味啊。活在应酬里，人生就无味了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今天这个新娘子和新郎一样啊，所做的事是神所纪念的，我们所帮助的就是那些别人看不起的、无家可归的、贫穷的、残废的、 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因为我们帮助这些人，神必纪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攻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4章7-14节。攻读完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一章的经文。
情感交流站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4章7-1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不一样的爱。圣经说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要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，请上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以弗所书5章8-10节，圣经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
在路加福音14章1开始第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被人请去家里吃饭了，请他的是法利赛人的首领。这一天呢是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犹太人是不可以煮饭的，可见这些饭菜是在头一天呢，就是前一天就准备好的，所以这些食物呢，严格说来也没什么好吃，是头一天做的，又不是现煮的。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请我们的主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，当然是没安好心呢、因为在这个饭局上呢，他们就准备了一个生病的人，这个病人呢，他们故意放在主耶稣的前面，看他在安息日敢不敢做工，他们是怀着恶意要寻找控告主耶稣的把柄。像这种不怀好意的筵席啊，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他们的恶意，但是我们的主他还是去了，因为他毫不畏怯，他 坦然以赴，可见我们的主并不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人，而且我们的主也是殷勤的工作，他抓住每一个能够工作的机会。在路加福音14章，主耶稣医好的是一个患水骨的人，这种病啊，叫人病得很可怜呐。但是这些个法利赛人对人没有爱心，他们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控告我们主耶稣的工具。但是主还是医治了那个人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是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我们的主知道万人的心，更知道我们的生活习惯。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做事。主耶稣要是医治人，救人的性命，那么他就是犯了安息日，应当要对他治罪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一个人的生命岂不是比牛比驴更尊贵吗？在安息日你们的流驴掉在井里，你们要立刻的将它救起来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救人呢？所以假冒为善的人总是有双重的标准，严以待人却是宽以律己。当主耶稣问了这个问题，他们无法回答。我们的主是神啊，他知道万人的心，他们这种心意是违反了神的心意，当然也违反了人性。因为我们的主在创造人的时候，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，所以人呢，不管再堕落，但是人的良心会对我们自己说话。有人说，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良心呢。所以当人类在最终堕落的时候，那个良心呢，还能够接受光照。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对于主耶稣的问话无言以对。接着我们的主在这个宴席当中啊，他看到来的客人呢，都在拣选首位。为什么会拣选首位呢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。在宗教的世界里，人们最喜欢的就是显扬自己，借着捐钱啊，做一些个见证啊，甚至是假见证啊，借着服侍啊，甚至讲道啊，或是在很多人的前面做一些个属灵方面的善行啊。他们的动机呢，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。一个没有神的人，他在这个宗教的世界里最大的试探，也就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，就是喜欢被人高举。他们在人群当中是多么的希望自己能够被人看见，被人知道，能够凸显出自己的重要性，因此他们去抢那个筵席的首位，那就不足为怪了。但是主在那里，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如此的高傲，觉得自己很尊贵，于是我们的主就开口教训他们，告诉他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因为你认为自己地位高，但别人可能不是这么想。尤其是我们的神，他绝对一定会阻挡骄傲的人。就是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12章的3节提醒我们，我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拣选的世上卑贱的人，那些被人厌弃的，以及什么都没有的人，我们的主拣选他们，使一切有血气的人在神的前面一个也不能自夸。谁能够使自己升高呢？只有我们的主。我们的神要叫谁升高，谁就升高，但我们的主叫卑贱的升高。因为真正谦卑的人，他看自己是不配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叫我们要假装谦卑，有个谦卑的外表。主耶稣的意思乃是叫我们要真正的虚己，就是倒空自己，这样才能够预备好来盛装神丰富的恩典。因为神就是要这样的人，在这样的人身上来彰显出他的丰富，他的荣耀。我们都知道人的受造是为着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不能够 亏缺神的荣耀。那么谁亏缺了神的荣耀呢？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罪，罪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我们如何来彰显神的荣耀呢？我们的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会进食，要会背圣经，要会讲道，我们的主没说这个。我们的主反而提醒我们，真正生命的表露是在平常我们如何款待那些没有的、不足的。当然我们的主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以后就不要请我们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一起吃饭了，而是叫我们在有吃有喝的时候，在丰富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些有缺乏的人，那些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这些人法利赛人是不会请他们的。因为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啊，他们看这些有残疾的人呢，可能呢不是他的家里犯了罪，就是自己犯了罪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，我们的主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当主遇见这个人的时候，门徒就问我们的主说，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，是因为他犯了罪，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呢？主耶稣说，都不是，乃是为着神的荣耀，在他身上要彰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我们看这些人在神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，他们要为我们的神彰显出神的作为来，我们岂能轻视他们呢？况且我们的主要我们顾念别人的苦情。在使徒行传20章的35节，圣经还说，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如果我们不顾念别人的苦情，是会被神定罪的。就在新约的雅各书2章13节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尤其是基督徒，只有透过爱别人的行为来表现我们是真正的领悟到神是爱的意义。而且神国的赏赐是要赐给那些不计较报偿而甘心服侍人的人。因为我们的神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被别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这颗彼此相爱的心，就是不勉强别人和我们一样，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在约翰3章13节，圣经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我们看这节经文就知道，神要我们去爱人、关心人，不是只在言语舌头上，而是在我们的爱心的行为上。因为我们的神，神要我们用行为来证实我们的爱心。如果我们真爱基督，我们就会关心我们的主耶稣所爱的人。所以爱与同情应当是每一位基督徒应当有的具体的表现。其实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人是需要我们的安慰，需要我们的鼓励、同情、关怀。我们的神要我们用行为来实践我们的信仰，因此我们才会活得更富足、更喜乐。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生命。当主耶稣这个复活的新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只要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基督徒。一位容神益人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征服了自己的人，能够征服自己，就必然能够征服环境。主耶稣说，当我们助人而并不计较得报偿，是甘心的服侍，主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得到天，就是神的报偿。主说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到报答。义人复活的时候就是指主再来的时候。在启示录11章18节也是神赏赐圣徒的时候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 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无论神安排我们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这样我们今生所得到的报偿就是喜乐。喜乐并不是我们坐在沙发椅子上等着他由天降临，喜乐乃是我们需要去寻找去寻求的。譬如说，不与别人比较的人就是个快乐的人，看见别人缺乏愿意帮助的人，他永远不会缺少喜乐。相信我们都认识一些人，他们这一生的生活是相当的顺利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，他们根本说不上什么快乐。但是有一些人吃了不少的苦头，但是他们最不缺的就是喜乐，因为他们懂得与人分享。多么好听的这首诗歌，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，曲名为《耶稣爱你》。
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在 Boston 有一间精神病院，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关着一位精神病人安妮。 医生已经对他的病情绝望了，但是有一位老护士却认为神所造的每个生命都是有盼望的，因此他常常带着蛋糕和甜点去探访小安妮，同时向小女孩表达爱和关怀。不久，医生发现小安妮逐渐在改变。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被医生认为绝望的病人居然康复了。但病愈后的小安妮不想离开，她希望留在那里帮助其他病人。多年以后，当维多利亚女皇把英国最高的荣誉勋章别在海伦·凯勒身上时，她问道：
你又聋又瞎，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呢？
海伦·凯勒毫不迟疑地说：如果不是安妮，绝对没有人会知道海伦·凯勒这个名字。
爱能带来巨大而又奇妙的改变，求神把更多的爱赐给你，以神的爱去体恤和接纳他人，特别是那些你最亲近的人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台湾的电信诈骗集团近年来将目标转向经济崛起的中国内地，以各种威胁、利诱、恐吓、欺骗的话术，迫使民众将大笔钱财汇出，导致倾家荡产，甚至走上绝路。很多人以为电信诈骗只能骗到知识见识有限的人，但事实上，很多专业人士甚至达官贵人都曾掉进电信诈骗的陷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电信诈骗的伎俩与防范常识被广泛传递教导，促使社会大众对电信诈骗的话术有所警醒，三思而后行。愿你的福音为内地百姓带来平安与光明，人与人之间彼此守望相助，劝勉提醒，不使那叫人忧虑恐慌的谎言有机可乘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像这些有组织性的诈骗集团，我们要防御，怎么防御呢？首先我们自己守法，也就问心无愧，接到任何可疑的电话就把它挂了，然后就立刻报警，这样警民合作，诈骗集团就无立锥之地了。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向您报告，我要送给您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。这本书呢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，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，能够明辨是非，不受潮流的迷惑。您可以一面看这本书，一面听我继续在空中为您分享的启示录。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你家。